大家好，欢迎回来法师不设限。相信一直都有追踪小禅的同学们应该知道，就是小禅今年过年之后就南下到台湾嘉义这个地方进行临床佛教宗教师的培训。那上一周因为我们台湾的临床佛教宗教师咧就是有一个共事营，所以上一周小禅去参加这个共事营就没有更新节目。那这一周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从过年一直到现在，小禅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那让我又再度审视了一些问题。那没错，我想大家点进来之前应该可以看到这一集的标题，就是有一种痛叫放手，识别的一些审视。那我想应该很多同学知道所谓的临床佛教宗教师做的服务是什么？那其实这个临床佛教宗教师做的服务，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病院里面的安宁缓和病房，来陪伴即将走向临终的病人。当然，除了病人之外，还有他们的家属。所以这一个服务的内容呢，老实讲，我个人认为啊，即使我们宗教师来说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或者是愿意去陪伴或者是去面对的。那就要跟大家讲，其实小禅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当然就碰过几个自己身旁的亲人，很至亲的人或者是好友离开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但是必须老实讲，这样的事件在我们生命当中只有一些很特殊的时候会碰到。那当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当下也好，或者是那个事件过后，就是我们亲人离开了之后，你可能会伤痛的一段时间，然后你可能又要回到日常生活当中。那日常生活特别是我们现在人非常的忙碌，所以你可能在这个忙碌当中就渐渐的将失去亲人的这种情感封印起来，因为我们的大脑为了要保护我们的人体，自动就会把一些记忆封存起来，为了目的是不让我们再接受伤害。但是小禅也知道，就是特别是来受这个临床佛教宗教师之后，也知道很多人虽然封印起来也好，或者是他其实没有封印的那么深，但是他生命当中毕竟跟他很至亲的人有一段非常深厚的连结在，这个连结不管是情感上的连结，又或者是彼此之间在生命当中有非常多的记忆都存放在你的脑海当中。有的时候在一些特殊的节日，你就会想起你这位至亲生前跟你互动的倾向，然后就会悲从中来。所以这个悲伤的历程其实是相当的久。那小禅为什么一开始要提到这个呢？就是刚好几个礼拜前，台湾这边也有很多新闻在报，就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包小柏，他的爱女在前几年的疫情期间，因为得了一种罕见疾病，所以就不得不接受治疗。那在接受治疗过程当中，因为当时的疫情一个状况，所以变成说他女儿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基本上，包小柏他就没办法陪伴在这个爱女的身旁。因为大家知道疫情期间其实医院有非常严格的管制，又加上他的女儿得这种罕见疾病，可能他需要做的一些治疗方式是比较特殊，需要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病房，那他前几个礼拜就是说他后来当然他爱女就是治疗失败离开这个世界，那他这个哀伤的情绪又非常的深，然后也延续了非常的久。那这个新闻是这样，就是后来包小柏利用他女儿生前，其实他女儿生前留下的这个声音跟影像，应该是说声音的部分不多，好像我看新闻是讲说只有三句，那影像我会觉得说可能稍微多一点，因为从小到大可能有拍了一些照片。 However， 他就是利用非常新的科技，现在所谓人工智慧又还原了他女儿，就是离开这个世间前的 一个样貌。那它如何还原？当然就是利用我刚刚讲的这个 AI 的科技，然后只利用那短短的女儿在生前留下的录影下来的声音，把它虚拟数位化，在她的平板里面。那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其实得到蛮多人的讨论。那我看了一些报道，很多人就会在有一点在批评包小柏说，欸，为什么他爱女走了他还那么放不下，然后甚至要把他的女儿，重现在这个资讯媒体上面，然后感到非常的不能理解。不过，老实讲，我看到这个新闻其实感受蛮深的，所以今天就想要带大家来聊一下这类的话题。那首先必须跟大家讲，就是小禅在还没有接触佛法之前的认知，跟我来学佛了以后的认知，乃至到现在成为一个临床佛教宗教师的认知，经过了三个时期的不同。当然还没学佛之前，我们碰到我们自己的亲友离世这件事情很正常，就是一般的感受就是会非常的哀伤甚至不舍，但是那个哀伤跟不舍勒，在那个时候或许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告诉我们怎么做。所以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在很小，差不多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外婆就往生的。那时候那个时代，其实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资讯，包括说网络的资讯，或者是专业人士像心理师，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哀伤如何处理哀伤的部分，又或者在宗教里面，特别是佛教里面，可能会又有另外不同的概念，这概念等一下后面会跟大家解释。所以那时候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小时候外婆离世的时候，自己哭得非常的伤心，当外婆她办告别式，可能就要真的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她的大体就要送去火化，在告别式的那一天的时候，我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让我自己的长辈们，包括我的父母亲都感到非常 surprise， 就觉得说，哎，你为什么会哭得那么伤心？就是我们父母亲就是算外婆的子女嘛，就他们会觉得说，哎，他的哀伤情绪没有我大。那老实讲，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感受，就是还小，但是对于这个生离死别真的是没有太大的感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象出现，就是哭得那么稀里哗啦，就是我一直听到这个，包括说当时长辈他们用的方式就比较属于台湾民间传统的这一种道教的仪式。那一些宗教人士来的时候，还有那一个离公司的人来了以后，就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外婆跟我们算是非常亲的长辈嘛，自己亲爱的外婆。那他就说，这个外婆即将离开你们，那以一般传统的华人的信仰来说，民间信仰来说，就是你要表现出非常的哀伤，这样子才能显现出孝顺这件事情。那我也不晓得当时为什么，就是现在想起来当时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印象，所以在外婆告别式的那一天，我就哭得非常的伤心。这个是我还没有学佛之前的一个对于自己身旁至亲离开的一个比较算强烈的一个印象留在我脑海里。那当然大家知道学佛之后，特别是我这个频道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你们就已经有在接触佛学或佛法，这时候我们就会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人在往生之后基本上不要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碰触这个断气人的身体这件事情。那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也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学佛之后跟现在担任临床佛教宗教师的一些差别。为什么我会这样说？确实小禅在学佛了以后，特别乃至剃度出家以后，那因为我们会学习到非常多佛教的经论，乃至一些宗教的仪式，还有加上过去小禅在寺院里面曾经有一年就是专门负责这一块的业务，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个自己的认知跟学习。确实在我们佛教里面，特别是汉传佛教，我这边以汉传佛教为主啦，因为小禅自己的修学的一个佛教系统是汉传佛教。 那汉传佛教大家知道，就是过去当然它有非常多的学派，那一直到宋朝、明朝、乃至清朝之后，整个汉传佛教的我们可以说 各种学派慢慢就被归纳两个大的学派，一个叫做禅、一个叫做净土。关于人往生这件事情呢，其实后来我们汉传佛教的修行人都会导归到所谓的净土的法门、因为净土法门基本上就是阿弥陀佛的信仰，然后有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概念。所以呢，当人往生的时候，我想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应该非常熟悉、可能不止台湾听众朋友，就是听我这个频道的，不管你身在何处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人往生了以后呢，要帮他念阿弥陀佛，然后再来就是我前面讲的、其实就不能触碰，在八小时他断气之后八小时之内不能触碰遗体，然后再来就是在身旁、你的亲友往生的时候，这个往生的人身旁的亲友、最好不要哭。这个确实小禅在寺院里面、学习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如果要讲这个概念怎么来的，非常的有趣，就是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之前小禅稍微再去看一下以前学习到一些概念，然后就想要试着去找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是从哪边而来。因为我们知道佛教最初在印度的时候，它的样貌跟后来传到我们中国汉地的样貌有点不太一样、那传到汉地以后呢，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流传、也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一千年前那个时候汉地的人的生活方式，还有那时候佛教的我刚刚讲的不同的学派之间，他们的所依的经典也好，或者是修行的方式、生活方式、跟近代、乃至现在真的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关于人断气临终八个小时不能触碰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到近代才被定下来、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网络上找一些资料，其实都非常容易取得。那医学者的研究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的明末的四个大师，其中的两位大师，一个当然就是跟净土宗非常有深刻因缘、印光大师、他有在非常多的开示里面提到、人断气的时候其实是不要去触碰他遗体，因为怕他会起嗔心、然后他里面讲了非常多，例如八个小时之内不要碰遗体、那保险一点的可能甚至到十二小时。另外就是弘一大师就真的有在他的人生之最后这一部著作里面提到临终八小时不要碰遗体这件事情，于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被延续到了现在、那现在、近代以来的台湾这边的一些学佛的非常大的居士，像李炳安老居士、或者是台湾的佛教团体的许多的大师，像圣严法师，其实都有提到人断气以后最好最好最保守八个小时不要碰触他遗体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认真来讲是从近代才开始的。我们可以想象在古代，甚至我们说汉传佛教精华是隋唐的时候、你去找文献真的很难看到、或者完全没有留下说断气八小时之后、你不能去碰遗体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大概的一个来龙去脉在这边简单介绍给大家知道、那这边就要讲巧禅当时在寺院里面学习熏修跟认知的 这个东西确实有改变了我之前小时候的那样的一个认知、然后也会觉得说当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知识、或者是一个佛教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以后，就会回想小时候为什么在我外婆离世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会不会障碍外婆去就是来世她要去的地方。因为在佛教里面就讲说，如果你在你的亲人临终的时候有这一些很悲伤的情绪的反应，会让他产生不舍之外、当然这一些我刚刚前面讲的明末这几个大师引用佛教的一些 经典、哦、特别是有一个故事就是讲这个阿奇达王、哦、就是在古印度的时候阿奇达王、哦、他曾经是印度的一个小国的一个王，然后他往生断气的时候呢，守在他旁边的守卫不小心把他的上肢、哦、就是顾着这个王，然后结果王断气的那一刹那那个守卫也睡着哦，蛮特别的，那他就松手了嘛、哦、因为睡着你就全身放松，那手上的扇子就掉下来就打到那个王的脸，然后这个王就起了成形。那这个王其实是在生前非常的对佛法还有对佛非常的恭敬，然后在他的国内、哦、也是非常扶持佛教，一生当中也是帮这个佛教的僧众修行人建了非常的多的寺院塔庙、哦、结果他在临终这一刻因为这个守卫的扇子打到他的脸，导致、哦、他生前的这些功德都忽然不见、哦、因为这个王起了成形，于是他就投身变成畜生道、哦、那这件事情在经典里面有被记录，那明末的这些祖师就是有把特别有一部著作叫做赤中金梁，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这一部可以说是近代这个净土宗的一个非常重要教导人们，就是说我们在临终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对于一些临终的人他有一些心理的现象应该如何帮他帮助他，我们就身旁的家属或是他的亲友可以帮助他的，这一部著作里面有写，那他就引用这个故事，那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后来就蛮多人在讨论这个阿奇达王生前做了那么多的好事，难道临终只是因为这个守卫掉了这个然后造成他起了成形吗、哦、就会讨论到比较深的，例如是这个扇子打到他让他感受到痛的触觉而起了成形，还是有的人认为、哦、是阿奇达王他自己觉得这个守卫并不尊重他是大王这个身份所导致的、哦、那这个要讨论下去当然就是可能小禅要另外再开一集、哦、主要就是当时的印光大师或者是其他修行人提出临终不要碰遗体，最主要的就讲说那时候我们的神识还没有离开我们这个肉体，所以呢这个时候碰触他就会让他感觉到非常的不开心，然后就起了成形。那关于这一点其实佛教大部分的法师都是这样认为，不过近代大家也知道就是印顺长老、哦、印顺长老他的著作里面提出不同的看法、哦、这个看法主要为什么他后来会提出不同的看法也是跟汉传佛教后来在台湾，然后我们知道台湾有非常多的佛教团体其实就是做了非常多立身的事业，那其中呢、哦、就是大家知道有的佛教团体、哦、他做立身事业可能是跟医疗比较有相关的，那他当时、哦、就是在台湾三十几年前那时候就非常鼓励大家要行菩萨道，要人往生了以后呢，如果你的这个色身、哦、有一些器官可以使用，那鼓励大家就可以做菩萨道的舍身行，把你可以用的器官捐赠出来做，不管是器官捐赠或者是捐出你的大体做医疗培育医疗的专业人员使用，这时候就必须处理到这个非常 detail 的细节，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的医疗你要做这个器官捐赠也好，又或者是说你要做这个大体的老师，其实有一些东西你是必须在断气以后马上就要做一些处理、哦、你才有办法保存这个尸身然后做后续的应用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这个过去我们的认知人断气八个小时以后不能移动，那不能移动更不要说是把它剖开来嘛，然后拿出里面的内脏肝脑心髓、哦、眼角膜这些东西，所以就势必要处理这个问题。那印老呢他就提出说人断气以后其实前六识就会不起作用，那这个在我们临床上面我这边就要跟大家提，小禅来接受临床佛教宗教师培训以后实际看到的现在的医疗情境或是当代我们现在在历经的跟佛教 哦、可能100年前诠释的这个教义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哦、那这边先跟大家打个预防针，就是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跟错，还有佛法里面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因缘法、哦、我这边必须老实跟大家讲，就是说你我们的亲友如果断气以后，你真的要8小时12小时不移动它，这个真的就是像弥陀经里面讲的善根福德因缘都具足。因为举例来讲，当时空进入近代，不要说是100年前，就是这60-70年来半世纪以来，因为我们的医疗技术的发达，再加上我们社会整个就是都市化，还有大家知道现在 的我们的生活模式，所以很难像那个时代或是更早期的时代，农业时代，我们很多人往生的地点是在家中。现在大概据统计，据很多的统计，现在人死亡大部分80-90%都是在病院往生。那当病院你往生的时候，基本上不可能，医院里面的人不可能让你的亲人就是放在医院的病床，你可能住院的时候往生，手术往生，都是要移动这个往生人的遗体。不管是下到像以台湾这边来讲，我们的医院非常好，都会有所谓地下室，都有所谓的这种助念室啊，或是遗体的存放的地方。就算没有，就台湾的这个殡仪馆附近，或是有一些礼仪公司，他们有自己可以助念的地方，你也要从医院移动到这些地方。那更不要说现在好，有一些人因缘可能不错，他在家里往生，可是他家里可能是在一个公寓里面，那公寓里面附近就是他邻居，或者是上下层，就比较多人都住在一起嘛。那他断气以后，你可能就找了师兄姐来助念，那可能就会干扰到隔壁的人，隔壁的人不一定学佛啊，搞不好有的是比较特别的宗教，那他非常的对这种事情非常的敏感，你也会影响到别人，别人可能也会来客诉，所以大部分就是要移到另外一个比较单纯的空间进行助念这样的事情。所以光断气你不碰触它这件事情，在现今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来讲，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特别是很多人是生重病走掉的，或者像小常现在进到安宁缓和病房里面去，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即将就是生命走到末期的病人，他们可能需要一些医疗器材来缓和他症状的部分。那这一些人断气以后，这个医疗人员他需要把身上的管线移除嘛，都一定会碰触到所谓我们说的临终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后来我就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困难，几乎90%不太可能，那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就是我说的今天这个临终的人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或者他生前已经安排的非常的好，那除了他自己安排非常好嘞，他的家属也非常的能理解这位即将临终病人他的决定，才可以在那样的一个空间跟环境他来断气，不然来讲真的非常的困难。好，那再来就讲到说哀伤这件事情，放手这件事情，回到前面小常提的这个几个礼拜前这个台湾著名音乐人包小柏把他的女儿透过现在的科技等于说有点重新复活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那很多人就在批评一件事情，特别是如果对于佛教信仰的人比较深的人，可能也会讲说啊，你这样放不下女儿怎么去投胎这件事情，那小禅以我自己的认知，我觉得大家都把这个事情想得太严重了，想得太严重了，就是他女儿当他断气了以后，他这一生的这一生的功课都已经结束了，他跟他父亲的连结在这个时候也必须要做一个处理，那个处理当然人断气以后后面的世界或是佛法里面认知的这个中阴身，还是我们一般华人民间信仰讲说他可能因为一些因缘离开这个世界，他可能要到一些地方，例如阴曹地府或是往死神待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的时间跟我们人世间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在亲人往生以后可能好几年之后还会他出现让你梦到这件事情，我们依现在的科学或者是说一些宗教学的概念来讲，我们并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确切的说法 说这个你梦到这个亲友真的他就是还在那空间，还没有去下一期生命。不过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包小伯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很明确的反映出一件事情，就是至少他利用现在这个科技来得到一些抚慰，或者是处理他因为亲人很至亲、哦、自己非常爱的这个女儿离世了以后他的这个伤痛，协助他走过他这个伤痛，不也是让他可以慢慢放下真的他的女儿离开他的这个事实吗？哦、那可能有人反驳我说、欸、小张你在说啥、哦、他把女儿变成一个 在电脑里面、哦、每天都陪伴他的人，但是他自己也讲的说那个东西不是他，就是说就是像照片、哦、就是像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过清明节，清明节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到我们的先人离开我们的亲人的这个墓前去做这样的一个仪式，不也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吗？只是他把这件事情转介到他的平板上面、哦、但是他女儿应该要去哪里，或者是他要多久才能离开他父亲身边，这个是在佛法讲这个因缘里面、哦、因缘到了他不离开也不行，就是我们像小禅来这个安宁皇的病房里面看到很多的家属非常不舍自己的至亲即将离开这个事实，或者这个临终病人也非常不舍也放不下、哦、但是时间就到了，他身体就是不能用，他还是势必得离开。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哦、大家可以客观一点的看待，因为随着时空因缘的改变，确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可以辅助我们来处理伤痛这件事情。那回到佛教的这一点来讲，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欸、我们的至亲离开了以后，其实我们不应该他的身旁哭泣这件事情、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佛涅槃图，就是有很多寺院、哦、或者是佛教的一些艺术，还是大家可以去，我不知道那个像台湾的故宫哦、有没有这个佛涅槃图啊？因为其实我们古代有非常多、哦、东亚这边有非常多佛教信仰传统嘛，那有非常多就是用艺术方式呈现、哦、可能不止中国、哦、像日本韩国、哦、都有这个所谓的佛涅槃图、哦、那如果你是居住在国外的，像你是在北美的同学、哦、或者是在英国的同学，其实这个大的博物馆、哦、可能都会收藏一些这样子的一个作品，那你可以去看佛涅槃图，基本上非常的经典、哦、为什么用经典来讲，就可以看到佛当时要圆寂、哦、在这个娑罗双树下、哦、断气，然后是右侧卧的方式断气嘛，那赶回来到佛身旁的这些大弟子很多都是已经证得大阿罗汉、哦、你可以看到那个图有非常悲伤的大阿罗汉，就是真的就痛哭那一种、哦、就是他被画那样子痛哭流涕的样子，所以即使这些大阿罗汉在面对他自己、哦、跟自己父亲一样的教导他的这个人生的导师佛陀离开、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反应，那我就不太能理解、哦、就是说特别是在我现在必须讲，就是在临床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的至亲断气的那一刻，其实非常多的家属他是不舍，他是会有情绪的。哦、那这个情绪呢，小常我现在的 认为跟认知就是你不要夸张到、哦、在那个时候痛哭到、哦、自己全身软掉，然后旁边的你自己的家属要来帮你，或者是医护人员，或者是像我们、哦、在 病床服务的法师、哦、要去扶助你，要把你扶到旁边去处理你的情绪之外，掉泪这一些都是很正常的。那再来就是说现在如果大家有接触这个领域也知道，就是我们要跟病人做四道嘛、哦、道谢道爱道别道歉，那这个四道其实在我们像小常现在在服务的过程当中，除了在病人真的已经进入快要濒死阶段前、哦、应该不能说濒死阶段啦，就是说病人他的疾病已经不可逆了，其实我们就要把握时间跟我们的亲友做这四道的以后真的断气那一刹那，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概念，那时候就要跟断气的人讲说请他放下对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眷恋跟执着，然后我们会好好照顾我们自己，我们也会把他、哦、对我们影响的部分，好的影响的部分我们会传承他的意志继续延续、哦、特别是很多我们比我们早离世的是我们的长辈嘛，那他们 过去一生非常辛劳的节俭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其实省吃俭用都是为了照顾我们，为了培养我们，那我们真的就是要感谢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断气那一刻，以我小张我现在受训练也是，我们也会引导家属再一次的跟病人做这个四道的过程，之后我们再转到宗教信念的部分，提醒他要跟着他所信仰的神旨，或者是我们 佛教徒的话，就是要跟着阿弥陀佛，还有这个西方的例如观世音菩萨，去到净土，回去到永远平安没有苦痛的世界里面去。所以呢，这个当自己的至亲离开了以后，你说这些情绪的反应其实是相当正常的那如果你硬把它压下来，只会让我们的哀伤期延后，并不会因此而不见而且你如果过度压抑的话，据我所知这个后续爆发出来这种情绪可能会更大因为很多人在不管是自己的至亲在末期生病的末期，他如果很多事情他是没有被处理的，彼此之间的不能说恩怨情仇大家知道我们人的一生，其实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不断的在处理我们自己的整理跟处理我们跟人跟这个世界乃至更大的我们讲这个灵性的一个关系的不断的建立解构建构解构建构，不断的厘清自己的来到这个世间的功课任务，乃至佛法讲的这个处理的业我们不断的都是在这个因缘当中流转去处理这些事情。那当人到终末期的时候，其实他处理的事情是这一生整个大的功课，整个大的人生要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处理非常多的事情。所以过去像小常在寺院里面学到的就是我们常常都会跟佛教徒讲说不管你是生病的人即将要走的人还是家属，都会讲说彼此我们就是要放下这件事情。来讲以在临床上面来讲是真的真的非常困难，不是一句话讲放下就可以放下的所以这边我想也借由这一集跟大家分享小禅过年到现在在临床佛教宗教师的培训当中学到一些概念，跟刚好前阵子的这样一个新闻做一些连结。那如果这些内容有帮助到你审视到一些事情，又或者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很有兴趣的，那也想要听更多这方面的分享，那也请大家留言让我知道因为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我觉得都蛮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就是现在实际小常看到的这个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我们不管是临终病人或者是家属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之外再来就是佛法里面怎么讲，那现在这个时空元宵我们怎么样用佛法可以既又不太不符合现在的因缘，然后让你做出一些非常冲突的一种矛盾然后之后产生了很多，反而是在自己的至亲真的走又产生很多矛盾跟痛苦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台湾临床佛教宗教是已经发展了30年了嘛，那这30年其实有非常多法师非常的伟大，他们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也是碰到很多事情以后，不久将来小常将会访问我自己的老师就是在这一块学习里面的老师普安法师，那也请大家期待。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听这部分的内容也留言让我知道，还有包括说我如果访问老师你们比较想要听到老师分享哪一部分的也可以让我知道。好了，以上就是这一集小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一样如果大家喜欢小常这个频道，身旁的人对于宗教特别是佛教有兴趣的，请你帮我把我的频道分享给他们。好了，那么我们就下一次见了。